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人实在有的时候很矛盾，很多医生都劝告，特别在美国的这些人啊，要多多运动，不要忘记运动啊，要有三不政策啊。第一不啊，不要多吃啊。第二不，不坐电梯。第三不是停车不要停太近啊，不停近处啊。三不啊，这个很多美国医生劝病人的啊，不要多吃啊，不要走电梯啊，不要坐电梯。要走楼梯，不要停得太近。我想不要多吃，所以以后我有肯定都不要去。这个第二个呢，电梯在洛哥没有问题，我们这边电梯是有，我从来没有坐过的，因为太慢了。那个电梯是给运货的，你们在上班的地方请你走楼梯，不要坐电梯，除非是十层以上的。那停车尽量停远一点，不要停太近。我说人为什么矛盾啊？因为我有高血压，我的医生说你要运动，问我到底一天运动多少，我说这个很难讲啊，大半是没有。他说没有不行啊，他要我那去买跑步机啊，回家好好运动。我就去买跑步机了啊，我就带着太太开车开到这个到处找，又找到 Sears 有，听说 Sears 有，我就开到 Sears 去。我要去买跑步机的啊，回家要跑步的啊。医生说一天至少30分钟，30分钟到45分钟能够出汗要跑。结果我就到处在 parking lot 转，为什么转呢？我要找一个最靠近那个门口的 parking space 啊。以后太太跟我说，哎，你不是要买跑步机吗？你回家天天要跑，那边已经有 parking space 远一点，为什么不停那里呢？就现在开始练习走路啊。我就觉得哎，真的很好玩，买跑步机却不想走路啊。以后买回家我只跑了一个礼拜，已经买了半年了，现在放在 basement 都没有再动过啊。顺便提醒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来教会啊，我们有机会可以运动。第一，如果你 park 在 best foot 啊，可以走大概10分钟啊。如果你 park 在最那一头的，大概走3分钟啊。你至少可以有点运动，让我们身体健康，而且解决教会的 parking 问题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我们不要受辖制。这个烟会辖制人，所以我们也不要受他的辖制啊，不要抽烟啊。这个酒也是一样啊，这个酒啊，我们也要很注意啊。酒喝一点点啊，或者身体不好啊，这一种酒叫提摩太酒，那是有圣经根据的啊。你肠胃不好，喝一点没有关系啊，或者参加婚宴啊，宴席。那么喝一点酒，这个叫做迦南酒，也有圣经根据啊。我以前是这个滴酒不沾的啊，从小到大受的教导是不可以喝酒，所以我不喝酒的啊，从来不喝酒。连我结婚的时候啊，我请客很多啊，很多人，所有桌子都是汽水，没有酒的啊。人家问我们要跟你敬酒。都没找不到酒啊，那都是喝汽水啊。以后有机会到欧洲啊，到以色列各地，哎，一到欧洲啊就很麻烦。正式吃饭啊，基督徒家里啊吃饭，你要吃红肉，他给你配红酒啊； 你要吃白肉鱼给你配白酒，好像没有酒那个都肉都不吃的啊。那我就做客也不好太怪啊，就尝一尝，我觉得这好难喝，这酒什么好喝啊，这个酒都是好像喝得很难喝，不过就应酬也就喝了啊。那以后啊，到了以色列，他们那边也是出产葡萄酒很多的啊。那边的牧师还告诉我说，以色列犹太人每一次吃饭都是喝酒的啊。他说他相信主耶稣在地上与门徒们吃饭也是喝酒的，喝葡萄酒啊。我没有深入去考证了，大概是如此啊。以后慢慢改变一点，所以改变一些就是某些状况之下可以喝酒啊。你如果吃饭，你偶尔掺一点酒开胃啊，喝一点酒来帮助，那是可以的啊。但是千万不要醉酒，千万不要过量啊。如果被酒一控制，你这个人就完全失去了你的理智啊。这个我有经验啊，我这个经验完全是冤枉来的啊，但是要跟各位分享啊。这个大约啊很久以前啊，那时候我住在 St. Louis， 我到纽约看朋友，夏天我跟师母就开车一直开到纽约啊。那是夏天很热，结果一到我朋友家啊，朋友很高兴就接待我们欢迎啊，然后坐在客厅里面，他就马上去找冰箱说给你找汽水给我喝啊。我说好，找了半天他汽水正好喝完了啊，结果没有汽水。他说哎，我有一样东西很像汽水啊，就是啤酒啊，一罐啤酒。他说这个啊你就喝吧，跟汽水一样冰凉的啊。我说好吧，我就喝啊。哎，真的像汽水味道，对不对啊？那个噗噗喝下去，哎，很舒服啊。我那个热得不得了啊，结果一罐通通喝下去了，一下就喝完了，跟喝这个 Sprite 一样喝下去了。结果没有想到啊，喝下去没有一两分钟，我居然就昏倒在沙发椅上起不来了，真的昏过去了啊。哎呀，我的朋友吓死了，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中毒了什么啊？哎，我真的昏过去了，这起不来，怎么样也起不来。以后过了好久才醒过来了啊。哇，他们也放下一颗担子啊，这怎么不得了，一下死在我家里怎么办啊。那从此之后啊，我看到啤酒就有恐惧症啊，我都不大敢喝啤酒。那有人跟我说大概是你太热，肚子又空啊，这么一罐喝下去呢，太厉害了。那么酒要小心，不小心的话酒精的力量就会控制我们啊。但是如果你是喝一点点，你有这种身体的需要啊，为了开胃等等的啊，你自己要控制，要很小心。不要受它的辖制，如果你发现有东西辖制你，你就要注意了，就要注意啊。特别跟弟兄们讲啊，前不久这个美国这个最热门的 NBA 篮球比赛啊，大概很多弟兄们爱看的啊，其实我也很爱看啊。你看那个，听说总决赛啊，坐在第一排那些票价几千块美金呢，啊，我从来没有，我绝对不会花那个钱去买的啊。第一排那个几千块美金啊，那坐在最高的也是很贵的票价。总决赛啊，20几亿人在看，全世界啊，真是很热闹。但是如果这个决赛球赛是在礼拜天早上啊，也就是说我们聚会的时候，请问看 NBA 还是来若哥啊？请你们回答。哎，真是太好了哈，感谢主啊，感谢主。如果有冲突的时候，不说他的瑕疵。若哥教会很好玩啊，我喜欢球类运动，也年轻很喜欢运动啊。我本来是不喜欢那个橄榄球的，我说美国这个橄榄球太野蛮了啊，哪里像打球嘛，撞来撞去把你撞倒然后往前跑，所以我本来都不喜欢橄榄球。哎，以后啊在这边一段日子，慢慢看着就很好玩啊，看就喜欢看了。以后回台湾去了，回台湾他每一年一定会转播这个 Super Bowl 啊， 其他很少的了，偶尔一两个转播。每一年最后一次总冠军赛那个Super Bowl 一定会转播的。那我在台湾的时候都会看那个 Super Bowl 转播啊，很有兴趣。结果四年前来到若哥啊，我真没想到这个若哥的这个规矩很奇怪啊。每一年正在 Super Bowl 比赛的那个时间，是教会的这个牧师长老所谓的 Pulpit Committee 啊开会的时间啊，每一年都这个时候啊。哎，这么巧啊，这个若哥的长老们都不看 Super Bowl 的哈，不喜欢看球的，每天的比赛就开始去了。那我一来的时候，我一看，哎，怎么这个时间啊？后来我就想，那就只好放弃吧啊，不看了啊，一年不看了，两年也不看了，三年也不看了啊。那去年我不晓得怎么搞的，安排这个聚会的不晓得是小师长老还是牧杰长老，大概突然悔改了啊，所以把那个聚会时间提前了，提到下午聚会就开会，到了晚上就可以看球了啊。所以去年有看球，如果真的有冲突你能够放得下，这个叫做不受辖制。如果你受他辖制，那个就不要行，凡事都可行。如果受辖制，我们就要拒绝，就要跑开。所以第一个原则，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要对你有益处，还要能够不受他的辖制，能够真正在主的面前能够让主的心也喜悦也同意。身体是为主，主是为身体，这是第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第二个原则，凡事都可行，要对别人有益处，这是更高一层的原则。在上下文的背景讲什么？讲到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保罗明白告诉弟兄姊妹的，我们不可以参与偶像崇拜，所以偶像庙里面祭祀礼仪有份的祭物不可以吃，你不能在庙里面那个有偶像崇拜过程有份的那个时候我们是绝对不可以吃的。但是在当时哥林多，如果去街上买肉回来，很多肉是祭过偶像之后他们拿出来卖的。那保罗说你根本不要问了，你到朋友家去做客，你不要问这个肉祭过没有，你的良心平安你就吃了，根本不要问。所以我们良心刚强信心刚强的就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那个时候祭过了，现在不在祭偶像过程，买回来我们可以吃，这是保罗教训。但是有一种状况不要吃，如果在座有人他良心软弱，他的信心不足，他害怕这样吃是不是跟拜偶像有份，当他一问你的时候，你就为他的良心你就不吃了。这是上下文的背景。保罗说我凡事都可行，但是要对别人有益处，万一我做什么事让别人受害让别人受损，我就绝对不做。现在我就告诉各位，为什么施布真后来戒烟，因为有一些卖香烟的商人就做广告，把施布真抽烟的相片跟香烟广告放在一起，然后有人就说，哎，我们看到你的广告啊，所以我们也去买烟抽了啊。施布真觉得他这样不对了，他说我原来是自己以为可以让我提神，让我可以好好思考，想不到我这样做却影响别人，让别人也要这样做，所以他从此戒烟，他不吃烟了。若是我们所做的不能够对别人有帮助，你要拒绝。曾经有一些伦理教训，只要我们所做出于爱心你就可以做， 啊，但是这个不完全，爱心还要有智慧。光是爱心对别人没有益，你做了之后也是不好的结果。举个简单例子啊，每一次又到篮球了哈，篮球又是 NBA， 每一次看 NBA 我都希望我太太也看啊，可是常常希望落空，她不爱看的。她偶尔过来我就跟她介绍，我说这个矮个子啊是今年的 MVP 啊，他叫做 Everson 啊，他是打得非常好啊。我说另外这位大胖子啊，那就是去年的 MVP 啊，就是这个Shaq O'Neal 啊。我说另外一个啊叫做 Kobe Bryant 啊，他就是第二乔丹。我都还没讲完他就跑掉了，不听了哈。给我讲这干什么？我不懂讲什么哈。虽然我有爱心要帮助他，了解啊这个美国的文化嘛，可是对他没有益处。他听了之后伤脑筋啊，就跑掉了。如果你要对别人有益处的事，你能够去做，才产生适当的果效。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保罗强调最要紧的、最高的原则，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都借着我们把神的荣美、把神的正直、良善、恩慈、公义、谦和、智慧彰显出来。神他的目的借着人彰显荣耀，从创造开始就是如此。他为什么造人？他要人像他，照他的形象。人在地上应该把神表达出来，把神的真理、圣洁、美德表达出来。所以一个人在地上生活的第一个主要目的是荣耀神。我想各位知道教会历史上很多有名的信经，像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亚他拿修信经等等。那近代很有名的信经就是 Westminster 信经，韦斯敏斯特信经。韦斯敏斯特在英国的，在第17世纪所定的一些信仰的根基，那么有信仰的要理问答。信仰要理问答的第一条，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人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人被造是为荣耀神，人被拯救是要荣耀神，人行事为人要荣耀神。如果不能荣耀神的，我们都不要做了；能够荣耀神的，我们积极努力去做。保罗在上下文讲什么？他说无论吃无论喝无论做什么，荣耀神，目的是让许多人可以得救。你们自己回去看上下文啊，让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希利尼人，不管哪一种人，他们都可以得救，让神的福音都可以借助我们能够彰显传扬出去。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最后很简单讲一个见证。在前不久，一位很好的基督徒过世了，我非常尊敬的基督徒，这一个人是在台湾，名叫李国鼎，大概两三个礼拜前啊。那么这位李国鼎先生啊，他是台湾近几十年来所谓经济奇迹的创造者啊。他发展台湾的这个加工出口区是他在那边创始的，然后设立资策会是推动资讯工业，他设立新竹科学园区是他推动的，像最有名的这个台积电，张忠谋他从美国请回去的，像宏基电脑这个施正荣也是他请回去的，他设立工业研究院，把产业界、学术界跟政府力量合在一起， 所以被尊称为台湾的经建之父、科技之父、资讯之父、经济奇迹之父。他不但在台湾受到尊敬，他也受到中国大陆许多人尊敬。他退休之后回到大陆去探亲访问，不但江泽民接见他谈话，朱镕基跟他谈话一个半到两个钟头，请教他在经济发展的秘诀。那李国鼎先生就把他所经历的通通跟朱镕基讲，朱镕基没有讲很多话，最后他们分手的时候讲一句话，说李先生，你所讲的我都会去做。这八九年来继续不断，也让在大陆上的经济继续不断发展，所以他被很多人尊重的。不过我要讲的是，他是一个很虔诚非常好的基督徒，真正懂得容神一人。他每天跟他太太晚上要一起读圣经分享，然后跪在床前一同祷告才休息，每天如此。他在过去做台湾很多经济部长、财政部长，以后做很多重要官员的时候，他设立所谓星旗团契，召集所有财政部、经济部的一些职员还有他们家属，每个礼拜天晚上就有福音性的聚会。那么他对于公家的东西啊，绝对不拿回家。有一次他的随从把一个浆糊用了半瓶的带回家去了，给他发现了，他就非常的反对，第二天买整瓶浆糊送回去。他是一个真正很为主做见证的人。那么很要紧是他真正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做礼拜。我一年有几次机会去他聚会的教会讲道，他不是第一排就是第二排，而且最中间，跟他太太两个人不是第一排就是第二排，每一次都做笔记。每一次散会了，他年纪很大，一定他会跑去跟讲员握手，谢谢讲员。这样一位真正懂得容神、懂得义人，是基督徒行事为人很要紧的准则。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掌握住容神、义人、义己的原则呢？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